各位在座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呢是追求圣洁。经文在哥罗西书3:5-11。有圣经的呢请大家把自己的圣经打开到哥罗西书3:5-11是今天的重点。那它跟前面1-4的关系非常紧密，所以我也会把1-4也一起再读一遍。大家看自己的圣经的时候就一起思考这段经文如何帮助我们追求圣洁。哥罗西书3，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今天到你的面前，我们坦然无惧的，不会因为自己生命当中的罪我们就惧怕就不敢，而是我们可以因着耶稣，我们直接走到你的面前，去对你诉说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苦，一切的诉求。天父，因为这样的关系是借着你儿子的宝血所洗净所买过来的，天父我们何等的不配，但是你却把我们救了回来，成为你的儿女。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弟兄姐妹心里面的祷告。今天是母亲节，我们特别为这些母亲们祷告。天父，听他们的祷告，听他们有声无声在你的面前为他们儿女的祷告。天父，他们对自己的儿女有许多许多想要到你面前祈求的，他们恨不得彻夜的叩响你的门，求你听他们的祷告，把这从天上的祝福给他们的儿女。因为这是从你而来效法你的爱的关系。天父，你却舍得让你的儿子为众儿女都死了。天父，孩子也到你的面前祈求，让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也被更新。我要到你的面前恳求，不住的恳求，求你滋润我们的生命，滋润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心真的活在你的面前，活出圣洁的生命，毫无瑕疵的生命，是那个你为我们预备属天的生命。天父，把这样的生命给我们，更新我们，不要再像这个世界里面的一样，那真的把我们的生命奉献在你的面前，为你而活。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经文呢，有4个内容。 如果你们对前面我讲到哥罗西书的内容还熟悉的话，哥罗西书打开第一章的时候，你发现不知道它的主题在哪里。前半部分一开始读都是祷告，祷告了好长一段时间，讲了一段非常非常深刻，一个我们算作系统神学里面的一段啊，就是关于耶稣到底是谁，感觉非常的深奥。所以第一章打开的时候呢，你感觉不知道这篇书信到底想要讲什么。当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到第六节第七节，你好像突然看到了保罗想要跟哥罗西弟兄姐妹讲的一个内容，就是他们生命要如何在基督里面成长。第六节第七节讲到说，你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恩的心也更加增长。所以这个是哥罗西书最终想要让哥罗西信徒开始思考，开始被改变，开始成长的一个引言，在二章六到七节。后边一直到第四章都是在讲这个内容，就是如何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遵守耶稣所给的一切教训。但是在第二章他紧接着就告诉我们说，不要听那些在基督以外的教导，因为许多的人想要给你一个快餐，想要给你一个告诉我怎么做一二三四，告诉我有什么快捷的途径，在基督以外好像我就可以得着一些属灵的奥秘，得着一些属生活的一些很实际的用途。不，在地上的虽然有一些甜头，但是那些甜头是少的，要思想的是在天上的。你真实的生命已经改变了，你的生命不再活在这个地上，而是在天上。所以要明白的道理不是地上的，而是天上的，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为在第一章的时候讲了那么复杂的一段关于耶稣。如果你要回想的话，大概就三件事情：耶稣是至高的，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在一切的被造以先，所以耶稣是至高的。第二个就是耶稣是中心，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一切都是为他造的，一切都在他的里面，丰盛都在他的里面，所以耶稣是中心。第三个就是丰盛，应该是用英文，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在神把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里面。第二章又讲一遍，神将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了，所有的福分，所有的祝福都在耶稣里面。所以保罗在开篇的时候讲的那些比较复杂难懂的东西，其实就是这个至高、中心和完全。那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从第二章到第三章第四章它一点一点展开。你在读到第三章后面的部分的时候，你会发现越来越生活化哈，讲到工作，讲到家庭等等。那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是在第三章算是开头的部分。第三章开头的部分给了我们一个叫图纸，或者叫地图，一个路线图。你的属灵生命有一个清晰的路线。最近有很多学生毕业，你毕业的时候呢，对新的生活充满了期待，非常的兴奋。想到毕业的时候，你也开始设想你人生的路线图。那有一些学生毕业，有一些父母就已经开始计划自己退休将来的路线图。所以我们生活当中都喜欢知道地上的人生怎么样走 一个完全一个好的一个路径。哥罗西书第三章给了你一个从上面从天上来的一个路线图，这个路线图有四步。第一步，要思想你在上面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已经与基督一同升到上面。一会儿我们来看内容。好，上次讲过了，我就直接在这经文里面讲一下。我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所以思想上面的事，上面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升到天上，藏在上帝的里面。所以可能你觉得我没有感受到我新的重生的生命是什么样子，我没有看见我重生的生命啊，但是那个重生的生命已经藏在上帝的里面，与基督同在。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我们那个藏着的生命是充满荣耀完全圣洁的生命，将来耶稣必要显现，我们的生命也必然要显现出来，那个才是我真正的生命。今天在这地上的受罪捆绑的，常常还被罪辖制，还在犯罪的心理肉体犯罪的这个我，要老去，要过去。那个天上的我是真实的那个我，是我梦寐以求想要活出来的那个我，是想要那一天看见的那个完美的我，那个是已经为你存留的。所以第一步就是思念上面的事情，因为那个才是真实的你，你已经与基督到上面。第二步，致死地上的罪。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在基督里死了，你的老我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埋葬。所以你不能跟一个，你不能跟一个还在当时还在做奴隶的人跟他说，你活一个自由人的生命吧。你不能跟一个已经死了的人跟他说，活一个活人的生命吧。但是我们的老我已经死了，所以把你过去的老我的所有的罪就让他死了吧。第三步，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更新你的生命。更新你的生命为什么？因为你的新的生命已经在了，你已经脱去你的老我，你的旧人穿上了新人。既然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既然已经穿上新人，说现在的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过去的我都已经一切都过去了，那你现在的新的生命就活出来吧，就活一个更新的生命，像基督一般。经文里面特别强调到怎么样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呢？更新你的知识，更新你的头脑。这个秘诀就是这么简单，更新你对上帝的认识。你越认识上帝，你的生命就更新，你越认识上帝，你的知识更新，你的生命就跟着更新。有这么简单吗？不是很多人都说头脑很大，心却很远，生命没有活出来吗？认识上帝让你生命更新，但是如果你生命没有结出果子，回到第二步，致死你生命里的罪。我们生命当中的罪常常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又突然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习惯当中，又开始捆绑我们，把我们带走。所以当我们生命停滞不前的时候，意识到自己生命里面的罪， 求上帝来去鉴察我们，这是诗篇里面常有的祷告，求上帝来鉴察我们，我们自己看不清，但是求上帝来看我们。第四步就是活在教会群体当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成了被造的人，我们都成了被耶稣买赎的，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了，分成了一块饼，分成了许多小块，让我们成为了一个身体，而耶稣成了我们的头，他供应我们的一切，更新我们的一切，我们一切的身体都连在一个头上，他的血一个血洗净我们所有的人，他一个灵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所以活在教会群体当中。所以这个是第三章给我们看到的一个你的属灵的路线图，你的生命想要成长，你的生命想要看见我的属灵天上的生命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蓝图，一个地图，这个就是那个地图。第一站思想上面的事，第二站致死地上的罪，第三站更新生命像基督一样，第四站活在基督群体当中。啊，你也可以说第四个其实就是一直都在的，不管你是思想还是致死还是更新生命，你一直都是在群体当中。第一步，思想上面的事，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藏在基督里面，一同藏在神的里面，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个就是你的新的生命。我们为什么需要去思想上面的事情？你会发现我们生活的许多动力都来自于你的身份在哪里，你生活的动力，你很努力的想要去工作，想要去让你的老板，让你的公司认可你，让你的同事认可你，那个认可成为了你努力的动力。上学的时候努力的学习，考一个好的成绩，为了将来你的成绩可以被认可，你的知识可以被认可，你的技能可以被认可，所以我们生活的很多动力在于期待别人认可我。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总是希望别人来认可我，希望别人说我带的不错，我们关系还不错，我今天做的这件事情做的还不错，所以在地上我们很多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别人的认可。但是在地上的认可非常的短，当他意识到你做这件工作做得还不错的时候，第一天给你鼓掌说你还不错，过几天过一个月他就没有这件反应了，再过一段时间的时候他会要求你做更多，既然你可以做那你就多做点嘛，你还想要得到我的爱吗？再给我多一点。这是地上人因为罪的缘故，拿你的认可，拿你想要的认可作为交换的条件，很容易被人操控。在你的天上有一位已经认可你的上帝，他的认可，他用你自己的儿子来证明他是多么的认可你，他把你接回到家里面，把你当作自己的亲儿子亲女儿来去认可你，所以你的儿子，你的认可，你的身份已经在基督里面不会丢失，而且他不是要你的命，不是要你来舍命来去继续换得更多的认可，而是他为你舍命，把一切的丰盛天天加给你。在 路加福音十章二十节的时候，耶稣就说，你不要为你地上做的事情而喜乐，哪怕你让地上看见魔鬼都被你赶跑了，撒旦都从天上掉下来了，不要为这样的事情喜乐。要为什么喜乐？要为你的名已经记在上帝的手里而喜乐，因为上帝认可你。所以活出你在天上，在上帝手中的生命。第二步，致死你地上的罪。这里面保罗给了一些非常具体的罪，他用了就是十个词，我给它分成三个类别哈。在两句经文里面，中间还夹了一段很有意思的，一会儿我们会看。那第一句经文里面呢，他讲到人的恶行和人的恶欲，或者叫恶念。人的恶行，保罗特别指出，第一个词他就讲到淫乱。淫乱，在婚姻以外的任何的发生肉体的性的都是淫乱。在婚姻以前发生的性的行为、性的关系、性的欲望，淫乱。为什么？因为神创造婚姻，他给了从肉体到情感到灵魂的合一，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快乐，这是在婚姻里的。你剥夺了上帝给你的婚姻，你只从中抽取肉体，是淫乱。当你在婚姻以外跟另外一个性别发生肉体的关系的时候，你承诺的情感合一在哪里？你承诺的灵里的合一在哪里？你承诺的那个应许彼此的二人合为一的婚姻关系在哪里？你说我给不了，我还太年轻，我还没有工作，还没有赚够钱，还没有拿到大房子，所以我们给不了。你在剥夺和破坏上帝给的婚姻。已经结婚的情欲，耶稣说你看见一个妇人动了淫念，这就是犯了奸淫。已经在婚姻里的，淫乱这个词，词根是什么 ？porn，pornia。有多少人，你还已经在婚姻里，或者还没有在婚姻里的时候，你把你的情欲放在 pornography， 就是淫乱的。graphy， 淫乱的图画当中，图画、图片，网络上、社交媒体上，到处都在让你去看这些淫乱的图片，淫乱的媒体，淫乱的视频，淫乱的小说、文字。你觉得我只是在满足自己的快乐吗？你在破坏上帝所创造的婚姻，你在与上帝为敌，你在破坏你与你妻子之间的约。这个约是在你与你的妻子在上帝面前所立的约。他讲到说，这一切的淫乱 都出自于邪情、恶欲、贪婪。我们当中的一个姐妹分享说，她以前觉得只有弟兄会犯淫乱、邪情私欲，他后来发现自己心里面也有贪婪，而这贪婪就是邪情私欲。他的贪婪在他的脑海里面有许多的许多的想象，是要他想要的那个男生随时各个样子的去满足他、服侍他。他在他的脑海当中肆意的、自由的刻画他要的那个男生是什么样子，他要的那个男生要做什么事情。他觉得他充满这样的自由，因为这一切都可以在他脑海当中随意的浮现。这个姐妹说，她意识到连自己的思想都可能在犯贪婪的罪，而这贪婪在今天的经文讲说，就是拜偶像。偶像就是你在神以外去寻找满足，你认为肉体可以给你满足，你认为一个男人可以给你满足，你认为一个房子、一个金钱可以给你带来满足，任何在神以外你认为可以给你带来满足，那个是偶像。所以约翰派伯他说，一个人最大的圣洁在哪里，就是在上帝里面你找到满足、找到喜乐。他说在上帝里面最大的喜乐就成为了你在上帝面前最大的荣耀。你荣耀上帝的方式，最大荣耀上帝的方式，就是唯独在上帝里面找到喜乐。当你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找到喜乐。今天早上读哈该书，如果你们今天还不知道教会有主日学，欢迎大家下次早来一个小时参加主日学。今天早上读哈该书，姐妹在分享的时候就分享到，她在这段经文里面，她过去三个月她里面有许多的得着、许多的满足，她看见自己的生命被这段经文、一段文字能给她带来生命的满足。弟兄姐妹们，你有吗？生命里面的满足在上帝的话语里，你就最大的荣耀了上帝。跳过中间的六七节，直接到第八节，因为他又讲到一个系列的罪。这个系列的罪呢，恼恨、愤怒、恶毒、毁谤、谎言，这都是发生在关系当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充满人的罪性，充满人罪而带来的破坏。你有你的小圈子，你的小圈子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排外。在你的小圈子里面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讨论圈子以外的那个人，他曾经干过什么事情，他曾经讲过什么话，你知道他有多可笑，他有多荒唐，你知道他有多败坏。在你的小圈子里面不断的讲恶毒的言语，为了什么？满足你的私欲，抬高你自己，去破坏上帝用他儿子的血所买回来的关系，合一的关系。 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天地都震动了，在圣殿里面那个帘子都裂开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到上帝面前，不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借着耶稣唯一的道路可以到神的面前。不论是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不再因为外在的行为外在的长相彼此排斥，不再因为地上的宗教地上的分门结党而彼此分割，不再因为这是这间教会还是那一间教会彼此为敌。这是上帝用他儿子的血所买回来的合一。你不追求合一，你怎么面对你主所留下的血？两下成为一个，是借着耶稣的血。十一节里面还提到说有化外人西古提人啊，这个化外人这个词翻译的它没有体现出原文里面的那个就是一种讽刺哈。当时他们对一类人管他们叫 barbarian， 为什么管他们叫 barbarian 呢？因为说他们讲话的发音呢哈，就是叭叭叭叭，他们觉得他们讲话就是这个调子，所以他们管他们叫 barbarian 啊。所以可以说翻译的时候可能想的就是老外，这些老外洋鬼子，他们说话就是叭叭叭叭。所以因为种族语言你就跟人分割，你上帝的血，你主耶稣的血所流淌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你就跟他分割开了吗？他就不是你的弟兄吗？这里面说西古提人，西古提人呢是住在在他们那个时候住在比较北边的，你们这边是北卡，北边 Virginia， 所以我是从 Virginia 过来的，你就管 Virginia 的人说他们都是没文化的，这帮从北边过来没有什么文化的人啊。所以西古提人在你们生活当中嘲笑没有受过教育的吗？嘲笑另外一个职业的吗？不论是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为奴的人，他们可能社会在人看来好像他们比较社会阶层比较低。今天的社会因为你的教育学历，因为你的工作身份，因为你住的房子大小，因为你的金钱，都对你品头论足。但是在耶稣里面，我跟你讲，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你在天国里面是大的，是得奖赏的，因为你单纯的心唯独依靠耶稣，在地上没有那么多缠累，恭喜你。在天国里面财主进不去，骆驼能穿过真心的眼，财主都进不去。但是感谢主，在耶稣凡事都能，所以不是因为穷进不去天国，也不是因为富进不去天国，而是因为在耶稣，一切的人都可以到上帝的面前说我自己心里面灵魂里面贫穷一无所有，地上的一切都满足不了我心，满足不了我灵里面渴望敬拜，渴望从天上来的荣耀，渴望一个圣洁公义的生命，我心里面这个满足只有上帝可以满足。 所以一切都是在基督里面，基督成了我们的生命。回过来到六七节，六七节里面说，你们曾经住在这些人当中，也这样行过。今天如果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投影仪，它可以把你心里面过去24个小时的心思想法打到大屏幕上，请问谁愿意站出来把你心思都打上去让大家看一下？罪性不是让我们去彼此互相指责，互相去嘲笑的，罪性是在我们里面每一个人都出不去，但是借着耶稣又可以自由的脱离的。所以当心那些罪性回来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习惯缠绕你，但是放心，你已经在基督里面得了自由，向上帝祷告除去，把他们都挪走。那你就会问了，怎么样可以除去呢？跳到这里，第三步就给了你一个方法，更新你的知识，你可以除去，读上帝的话语可以除去这一切的罪，一切的污秽。以弗所书保罗是用这样子解释，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的时候，他那一段讲到全副的军装，对不对？在十七节的时候他讲说，拿着圣灵的宝剑，全副军装里面你看哈都有什么，全副军装里面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到这儿为止哈，你有腰带，有护心镜，有鞋，有盾牌，有头盔，发现没有，这个勇士全是防御的装备，只有一个装备它有点攻击力，拿着圣灵的宝剑，紧接着他说，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语，是全副军装里面的唯一一个武器，全都是防卫的，只有一个宝剑，一个可以去切割一切的罪，致死一切的恶，抵挡撒旦，战斗，把自己里面，把外面的诱惑全都胜过的那一个武器，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神的话。你说我有信心，你有信心，你就相信读上帝的话可以更新你的心，更新你的灵魂，更新你的头脑，就可以活出来，就可以把那些罪都去除掉。人的行为很复杂，一个罪当你遇到的时候，不管是自己的还是你想帮助的另外一个，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孩子，当你遇到的时候，你发现人的罪行都是很复杂的，有很多的心思意念缠绕在里面，你很难一次性跟他说停下来吧，不要做了，靠着你的勇气，靠着你的信心，就把你的罪行停下来。人的心里面的复杂被人描述成 意大利面缠绕在一起，很难一根一根的全都剥离开。但是人一切的罪行都来自于他的心。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说，一切的果效都由心出发，都是你心里面产生出来的。所以改变人的行为要改变人的心。那心很抽象，在里面好像又解不开摸不透，到底要怎么改变人的心呢？许多解经家让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都会帮助你看见说，人的心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你的认知，第二个部分就是你的情感，第三个部分就是你的意志。你的认知就是对一切事情的理解解读，对你自己对上帝各方面的理解。你的情感就是你的爱，你的恨，你的惧怕。你的意志就是我要做这个，我不要做那个，这是你的意志。当我们的认知、情感和意志都想要去满足自己心里面的自己的私欲，想要去让自己通过肉体的满足的时候，你整个人的心就推动你整个人的行为快速的奔跑在你黑暗的那个角落里面，你所看的你所干的那些事情里。你成为基督徒了，你发现我意志上我想要改变，但是我好像很苦，经常在挣扎，我的心里面痛得不行。你心里面有一个割裂的一个心。或者有的人是我真的很爱上帝，但是我又活不出来，你心里面有个割裂的心。或者有的人，你知道常说的头脑很大，好像知道很多，你让他讲时间轴，旧约的时候哪个王在哪个王之前什么时候好像都知道，但是你看他的行为乱七八糟，他有个割裂的心，他的意志和他的情感没有一起活出来。基督徒常常困境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帝的话可以改变你的生命，但是你的心里面常常被罪割裂。怎么办呢？你的心三个是可以互动的。当你的认知和你的意志一起工作的时候，它可以去影响你的情感。所以你如果愿意立志去离弃那个偶像，离弃我已经习以为常的那个习惯，那个罪的习惯，再加上你对上帝的认知，你的情感会变，你会突然脱离那个对偶像的那个依赖。举个例子，如果你发现你的手机上面有一个 APP 你经常在用，然后你会常常觉得非常浪费我的时间，而且看的东西都不是对我的生命有帮助，对我的生活工作家庭有帮助的。不管那个 APP 叫做Facebook TikTok YouTube 还是什么东西啊，从意志的方式帮助自己直接把它删了，或者给它改个密码啊，这是从意志的方式去帮助自己。但是光有意志帮助不够，因为如果你的认知和你的情感总觉得这个东西没那么不好，你猜怎么样，过两天你就给装回来了。所以从意志方面帮助自己，你要找到另外一个认知方面，你去思想上帝的话语，你去跟弟兄姐妹去分享这个问题，然后请求弟兄姐妹分享智慧的话语的时候，你会思想说，我在天上的那个生命，我现在我的生命要活出的是天上的荣耀，他给我的使命，他 他造我是要活出他的形象。所以我的认知里面有一个概念，是我的生命不是为了满足我自己，而是要满足上帝的荣耀。所以你从以自我为中心变到以上帝、以他人为中心的时候，这个认知的改变再加上你意志的这个练习，会帮助你调整。你渐渐的会觉得说，我觉得看 TikTok 可能没那么好，我开始没那么依赖它。所以你的意志、你的认知帮助你改变，影响你的情感。或者另外的人，他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的意志很薄弱，我很难在习惯上，我已经尝试了，但我很难在习惯上做出一个割舍。读上帝的话，跟弟兄姐妹们沟通，已经帮助了我的认知了，我怎么办呢？寻求那个情感，歌颂上帝，拿出诗篇来去赞美上帝，拿出属灵的诗歌来去开口大声的去歌唱上帝，去开口赞美上帝。你会发现，你当你赞美上帝，向上帝去用祷告、用歌声去赞美他的时候，你的情感会被激发出来。你的情感配合你的认知，你真的可以调整你的习惯，你的生活的习惯会被调整。所以最终通过认知，通过你的情感，通过你的意志，各样的方式彼此互相帮助，调整你的习惯，你的生命会发生改变。在知识上渐渐更新，这个不仅只是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个好的方法，这也是保罗一直以来为众教会的祷告。先看哥罗西书，我们在读的，他开头第一章的时候，在第九节到第十节，他说：因此，我自从听见的日子，就是在开头的时候，他讲到我听见你们哥罗西的信徒呢，有信心，有爱心，我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所以他知道这些信徒因为了解了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就开始有了信心，彼此之间开始有了爱心。使徒保罗看见这样的弟兄姐妹，他就一个想法，就是我希望你们知道更多，我希望你们知道更多，你们的生命就会结出果子。所以他说，我祷告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也就是从圣灵而来的神的话语，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好叫你们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上帝。哎，更多知道上帝，就会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就会怎么样，就会知道更多上帝，对吧？多渐渐的更多知道上帝，所以这样的一个循环。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九到十节的时候，回去帮助自己记忆哈，都是一章九到十节。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九到十节的时候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上，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保罗恳切的祷告重点在哪里？重点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当你的知识对上帝的认识更多的时候，当你的智慧对更多的时候，怎么样？你就有爱心，你就结出果子，你就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 在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祷告是什么样子呢？一章十七到十八节的时候，他说，我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还是在神的话语上，真知道上帝，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在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真知道他是保罗对哥罗西教会、对腓立比教会、对以弗所教会、对众教会的一个祷告。多知道上帝，读上帝启示的话语，让圣灵用他的话来去更新你们生命，你们生命就能够结出果子。这个知识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如果回到哥罗西书，我们在第一章结尾和第二章开头的时候曾经看过，一章在二十七节的时候说，二十六吧，开始，这道理，或者说这知识哈，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这是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啊。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上帝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要知道的是什么呢？上帝愿意让他们知道，就是基督在你心里有荣耀的盼望。上帝要你知道的关于上帝的是耶稣基督。二章他说，要叫他们的心中得安慰，您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上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上帝的奥秘，然后他说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要知道什么？要知道耶稣基督。所以读上帝的话，不管是创世纪，是罗马书，是利未记，使徒行传，还是启示录，不论你读哪里，要真知道耶稣基督。你在读那一段的时候，如果你知道耶稣基督，就知道了上帝的奥秘。这上帝的奥秘透过圣灵的启示，一定会改变你的生命，更新你的生命。我们今天读哈该书，哈该书第一章讲到建圣殿。你要停留在建圣殿吗？不，你要继续读下去，默想建圣殿跟耶稣有什么关系。耶稣说，我三天之内要重新建造圣殿。建造哪一个圣殿？那个耶路撒冷法利赛人他们建的那个第二圣殿，那个如此辉煌的那个圣殿，不是，那个不是上帝要的圣殿。上帝要的圣殿是耶稣。Virginia 过来哈，上帝要的圣殿是耶稣。耶稣是你与上帝恢复完美关系的那个圣殿。这个圣殿已经不在耶路撒冷，你借着诚实信心和诚实就可以在这个圣殿里面，你就成为上帝的圣殿，到耶稣的里面去敬拜你的天，你的上帝。而且这个圣殿可以带到任何的弟兄姐妹身边，成为他们的祝福，带到这个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带到人的罪的生命当中，带到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没有认识上帝的各样的黑暗的角落，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你可以把这个圣殿带过去。这个圣殿是耶稣基督。所以读上帝的话，不论哪个地方，读到耶稣， 读到耶稣，看到你在耶稣里面极其丰盛、极其丰富的荣耀都已经预备给你了。这个是我们一开始讲到哥罗西书，讲到基督是超越、是中心、是一切的丰盛。看一下时间哈，好，最后一个点，再重新提一下，这个是我们讲到的你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蓝图，一共四步，对不对？第一步，寻求属天的事情，因为你的生命就在那里，已经在那里了。第二步，除去这地上一切的罪。第三步，更新你的知识，读上帝的话语，看见耶稣，活出耶稣的样子哈。第四步，就是活在弟兄姐妹这个教会的关系当中。如果你发现你这个生命的蓝图走得没有动力，回到第一步，去看见我的生命其实是在天上，我地上的动力，我地上属肉体的这些缠累都可以撇下，因为我要去品尝那天上的自由和喜乐。所以你充满自由，被上帝带领。那如果你发现走的没有果子，没有看出结果，没有改变，回到第二步，去意识到你生命里面需要被除去的罪，无论是你的罪行、你的恶念，还是你彼此之间的关系的破坏。第三步，就是有这个方法，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让圣灵借着话语帮你指向基督。那第四步呢，就是活在群体当中，因为一切都是基督。因为这个文字呢，在这节翻译的时候就是两个短语，一个是基督是一切，那个基督在一切当中，就这么两个短语。所以基督是一切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读三章开头的时候，第四节就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同在，藏在神里面的，那个是我们真实的生命。这个不是我现在要活的是属天的那个生命，这耶稣是我们的生命。第二个就是耶稣是我们要被更新的那个形象。三章十节的时候说我们要成为耶稣的形象，正如造他主的形象。那一章十五节的时候讲到说上帝的形象是什么，就是他的爱子，爱子是呢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上帝的形象就是我们将来要活出的样子。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我们的头，所以我们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那最后，因为我们可以活在教会这个群体里面，我们把这一切恩典向父神作为感谢。因为在地上你很难想象，今天如果真的在哥罗西教会或者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话外人，讲话 barbarian 那些，还有一些是西古提人，是可能行为上有一些没有文化的这些人，然后可能有一些人是社会层面比较低的人，可能有一些人是当地的土豪大富翁，各样的人坐在一起，今天我们竟然能在一个殿中去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把这样一切的荣耀用感谢归到我们上帝面前。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与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成为了一个，成为一个身体，因为你是一个身体，成为一个灵，因为你是一个灵，成为那属天的，因为我们都藏在你的里面，那属天的生命是我们真实的生命。天父，愿这属天的生命作为我们生命的动力。天父，求你不让我们今天的思想只停留在这一刻，求你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真的经历那个被你的圣灵更新的过程。 天父，求你让我们思想我们生命当中的罪，该用圣灵的宝剑杀死的就让他可以杀死，该把他赶除的就可以赶除。天父，我们求你来更新我们的心，求你来改变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活出你耶稣基督的样子，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活出我们在属天那个天上的真正的我的样子。天父，愿这一切的祝福归给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